这个任嘉行的中所缘，知道了，就是无生死啊，无涅槃，相应的这个形象，中所缘对应形象就是任嘉行呢，正知一切法自性空，这个身等形象，相应的观察，这个都是呢，清净的空性相应，那就像般若系里面呢，在揭示法义了啊，直接显示空性离于细论，说种种相，非种种相，名种种相，所以即相呢见空。那么这个观生死，观涅槃如幻呢，生死涅槃不可得了，所以相应的身等形象，体见呢清净，这个是中所缘的这个形象。那么忍家行当中大所缘，大所缘的话呢，就是依自相共相来观，那么前面的话呢，这个离生灭涅槃相，那么去向这个究竟，这里呢就是从这个自相共相呢来说的。那么这个自相共相，自相就是指啊一切法的差别相，就是种种自相，比如说色，相应的自相，水火风相应的自相，有情无情相应的自相，那么这个是一类。那么共相的话呢，究竟共相，那就是指空相呢，照诸法空呢，那么别说的时候就结合差别所显呢，说色空呢，受想行识空，说眼耳鼻舌身意空，说声香味触法空，像心经里面的这个空的基本意，揭示了之后，那么就寻这个蕴处界三科，寻这个四圣第十二缘起，神菩萨的无所得慧，乃至于究竟涅槃，这个呢，都以空性观来做贯穿。那么空性呢，是最大的共相，最究竟的共相。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自相共相呢，相对的一个建立而已。那么比如说我们讲有情无情，那从这个差别上各自建立了以后，对应起来呢，它就是差别相了，那就是自相了。那么从归类的同一部分，比如说有情，那么这个有情呢，有凡有情、圣有情，有天有情呢，人有情，有欲界有情、色界有情、无色界有情，那么它都是这些种种有情的共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有情它有这个共相了。那比如说我们人，人是一个自相嘛，一叶经论当中佛法里面所建立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三圣啊，意念圣啊，凡行圣啊，忍辱圣啊，就堪忍圣。 那么就是这个是人的特性。那么从对应于其他的友情，这个是志向。那么共有共人所成立的这个属性来讲呢，那么它又是一个共相了。所以志向共相呢，本身就是一个来相对的这个建立。那么从大所缘上来讲呢，就是志向本体空，共相呢也是本体空，也是不可得。我们成立志向呢，种种差别了，因缘幻有，虚幻不实，种种志向。那么就像有的地方比方一样的这个空呢，因气成方，因气成圆，一个圆的窗户，那么这个空呢显为圆相，方的窗户呢，这个就显为方相。那么从这个虚空它的这个本身来讲呢，既不是方相，也不是圆相，它就是无碍的，这个呢相通的一个现象。那么由于相应的间隔了，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时候，那我们说方说圆。那么跟这个空呢有没有本质的一个差别呢？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空。但是相对的这个设定，由相应设定之后由此显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这个现象。那么在大所缘呢，进一步这个观呢成熟的时候，那么就是融通自共相。那么这个共相当中究竟空性，它也不是有所成立有所建立，而就是在这个志向上所显真实罢了。那么深刻的通达究竟的时候，那么一切相的显示了无碍，这个相融相济，那么这个是这个现象是幻有啊，与究竟空呢平等平等，自相共相呢皆无自性。那么有没有完完全全呢这个脱离种种事项这样的空存在呢？不存在，没有这样的空。那么相应的这个事项差别建立，是不是真的能够孤立不一啊，能够建立能够存在能够成立，也建立不了也成立不了。那么这个都是相待的一个观。所以从这个阐述的进入的就是进境的一个引导模式上来讲呢，建立志向建立共相。那么由这个志向这个观察呢通达呢这个共相通达空呢，那么由空来讲呢，那么真实的洞察真实的显了差别相，也就是志向。那么这个是引入的这个见次方法，见次方便。那么在观的时候呢，观修见次的一个成熟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又超越了这个相对的间隔，离了这样相应的一个细论，显为呢自共相呢无自性空。那么这个是大所缘，忍的大所缘，忍的大所缘，观修啊进次成熟了，他这个呢思维相应的境，那么这个就是忍的大所缘。忍的形象，大所缘的形象就是 唯一我执，于色等所起之彼量所见之相是空。离执甚解刹那相续无实自性，即心智原真如之定心，亦是微细刹那相续，非完全宁然之实体。就是从相应的意义上来讲，在没有见到之前啊，包括像读《圆觉经》里面，它有一段也是这样的讲，就是说你这个见的寂静啊，见的这个清净啊，然后觉得觉悟了，觉得见到了，那么这个是相思境，犹未见到，这个是我相所显，就是你的我执没有破了，这个展现为所缘上的镜像上去了，就显为清净相，显为有所证，显为有所得。那么这个就更微细，跟我们通常一般讲我的时候，就是有主宰体，然后以它为这个独立，这个是一个类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更加容易理解的一个部分。那么从观修的时候呢，对应道理学了一些，所以有时候这个学教理的时候啊，思维的时候啊，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觉得真的是一下子清净掉了。原来的那些这个相思见呐、妄想呐、都被自己的正确的思维这个来消融消解。可是这样的细微转化还是停留在思维模式里面，相对的这个建立当中，那么他的这个本源呢，发起了就是自我意识，就是这个呢，我执啊，对应于色等所起，就是物质等等这些现象啊，彼量所见的空，彼量所见的空的认识，就像这个像禅宗里面一样的，这个六祖大师不是说了一句吗？就是说这个一个空相应的一个境界咯，结果神会就说了是诸佛之本源呢，神会之佛性呢，马上就被六祖给否定掉了。就是你做圣解犹成圣见，那么还是一个我见，还是一个我见。所以在这个形象上来讲呢，就是要离这个刹那相续这个分别心所起的这个呢分别念，它也是这个呢观修这个静智成熟的时候相续心的思维状态，相续心的这个思维发起。那么这个前念后念呢，相续观行呢，离自相离共相，只是随起这个观察，这个是大所缘的形象。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第四种加行，就是是第一法。是第一法来讲呢，这个加行呢就是观修已经呢成熟到临近见到了。那么只要是第一法之后， 无间转入这个见到位，那么这个是四第一地法的一个阶位，四加行当中呢最高的一个，又称为四间善的，就是四间善法最顶的一个部分，就是从有漏无漏的这个界限上来讲啊。那如果只是世间的禅定来讲呢，那是非想非非想定是最高的，但是那个非非想定的修法呢，它没有正见，依世间的势力由粗到细，转微转细，到了非想非非想定。那么这个依正见为一进行观修呢，就是由初开始暖家行呢，前面的这个暖家行啊，四第十六行相呢，这些基本所缘，慢慢成熟发展到顶家行，发展到忍家行，那么这里忍家行大所缘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离自相共相，这个入无所得，那么从形象上来讲呢，它就是更细微的一个嘞。正向的思维观察，细心相续，就是微细心相续了。那么如果你停留在暖家行大所缘呢，那就以此做圣解了，就不进步了。就像禅定一样的了，基本的这个心住当中，有的人呢练习了一些时间，这个万念就减少了嘛。心里面呢就安定了，他一安定了以后呢就停下来了，不用功了，觉得这个静坐是个很好的事情，心里面感觉到很舒服，感觉到心里面呢烦恼不起来，清清朗朗，了无一念，那这个就是将这个所得的一个呢中间状态当成是结果，那就不努力了，不用心了，那么学这些镜像，这个所缘呢，所缘其实就是心所缘呢，也就是心所观境嘛，了解它相应的范围和这些细致的这个差别呢，更就是说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观修的时候能够用得上。就是你能够善为甄别，不做圣解，不一直做停留，就像定的基本修行一样的，你能够知道心住，知道相应的调和，那么你就不会在中间这个阶段里面呢以此为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么这里这个四第一法呢，就是说忍家行之后功夫成熟，成熟到临界点，无间转入见到位，那就是四第一法的这个基本范围。那么这里也是分下中上三部，也就是小所缘、中所缘和大所缘三种。那么四第一法当中，这个加行呢，小所缘呢，以无声为提纲。殷勤行者等三昧，即狮子奉训之三昧，等三昧也，就是说在四第一法加行当中，以无声，就前面提起无声了，观一切法无自性了，就是离生灭，离自共相，离能所，不以此这个呢为著作。那么这个从定上来讲呢，有狮子奉宣三昧等，那狮子奉宣三昧呢，那就是九次立定呢，以及这个往返呢，这个呢退和进，那这个就是狮子奉宣三昧，那么超越三昧的话呢，它就是有间隔，就是说它能够从比如说初定到第四场，从非非想定到出场，那这个就是有超越，它有间隔，那么就是定心的这个嘞成熟啊，也到了这样的一个嘞程度，那么在般若里面呢，讲这个菩萨的观呢， 这个四谛一法了，这个是更真善的一个状态了，接近于见到了，所以对应的这个定的成熟呢，也是更加广泛。那么形象总摄一切修学而成法界体性质，世间一切类别者，就是都包括了。那么这个形象呢，就是说在四谛一法的时候，若整若别了，就是总的话是共相了，整体了，别呢就是差别了，种种了，都可以圆融该色，就是能融合到一起观，那就像比如说结合这个初起的一些观行啊，来比方性的了解这个事情哦。那就像做这个白骨观一样的，初修白骨观呢，他一节一节修，一节一节修啊，修到最后是能够完整的修一个白骨观察得到，那么这个属于初修成就。初修成就以后呢，那要进一步还放大，他就是观了一句以后，观两句、五句、十句，乃至于观察说从现在，比如说他在海不远的地方打坐了，能够观这个白骨像呢，遍及到海的边缘，海岸边都是白骨像。然后这个时候要做内收啊，收摄了。怎么收摄呢？就是说观一半，能够监摄另外一半，一直发展到观半个头骨的像的时候，就映射到整个白骨像，这个就是成熟了，成熟坐意称位。那么在最高呢是什么呢？就超位坐意称位。超位坐意的时候，他就只要想眉心的白骨像，眉心的白骨像一想了之后呢，整个从他这个禅修处到这个海边际，白骨像都能够映射到，他就以一点能够该摄这个所有。那么这个四谛一法小所缘的形象来讲呢，就是能够总摄六度四摄一切修法，一切观修相应的内容，这法界体性质啊，它是含有两方面的，即呢通达究竟，也就是实相，也通达呢差别的这个现象，差别现象，一切法呢，都这个圆融呢，这个综合在一起。这个是四谛一法这个小所缘的形象。那么还包括了，这里讲该摄了，就还包括了呢世间一切类别。世间一切类别就其他的外宗呢，包括相对世间的这些内容呢都含有。那么这些内外道的统合来观呢，肯定也是知其所不足，知其差别，这个内道呢知其殊胜，能够如实通达这个道理，和次第就是这个观行的差异，都含有了。那么这个是次第一法这个形象，小所缘的形象。那么次第一法中所缘，在宋词里面来讲，这个四谛一法小所缘呢，只有一句话，就是正定定作用这个，所缘和形象，都含有这个里面。中所缘呢是受机净执着，就是这个三昧之正轨度，也就是止观，在中所缘的时候具足于前， 即是总持，也就是三摩地门和这个嘞，陀罗尼门。这个具足总持，那就是总摄种种这个法义，种种妙义。三摩地门呢，就是种种止观的一个成就，就是各种三昧啊，百千三昧啊，各种观修啊，这个具足。那么总持呢，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含义啊，就是不仅仅是说像前面呢全部这个圆融盖摄，而且游博访约，就是提起经验的意思，就像我们世间某些东西一样的啊，它不断的这个提炼呐、这个精粹呀、那么虽然它只有一点点，但是呢作用呢很大，可以超过了一般的很多很多倍，就像这个我们讲这个种子陀罗尼，有时候又指咒语嘛，这个菩萨的咒语，那么说的时候呢，你就是按照这个发的声音来念，来持诵，那么其中的意思呢，即使解了，它也只能解一部，还有很多意呢是不解，由这个咒所含有，已经包括，那么这个就是中所缘相应的境，就是止观呢、三摩地呀、成熟具足，这个于法于义呢，能够为总持相应的形象呢，为使以无我之理至净运，令非理分别不生。非理者不合不合戒等这个所成，就是由这个观行的成熟了，就是以慧为色，以慧为道，这个离于理，离于合理的事情规范的，在这个心智当中呢，它不能够现起来了，不能够发生了，这个是中所缘的形象，就好像太阳光呢出来了，出来普照大地了，这个黑暗呢它就不能够存在，那么四谛一法中所缘，有定有总持，所以这个慧行呢，这个具足。慧行呢充满，相应的这个遮挡呢硬币的这个无明暗惑呢，不能够再起作用了，不能够起到力量了，所以以慧为行，这个就是中所缘的形象。那么大所缘为三昧菩提波若波罗蜜多自性是一菩萨啊，我说错了，三昧菩萨波若波罗蜜多自性是一，此义经中多处宣说法性之三昧者，一经叫这个修之三昧也，那么这个是四谛一法大所缘，那么就是三轮体空呢，这个三性互为一啊，那么三昧呢是定，菩萨呢是这个光修的相应的发大心的友情，般若波罗蜜呢，那就是般若观呢、啊，这个大般若经呢、啊，以及解释般若经的这个现观论呢、啊。围绕的主体呢都是在般若，那么这个生般若的部分呢，唯是从空义来做这个来剖析，来做揭示，像中论呢就偏于往这个方向，那么从广行的般若呢， 那么就是结合六度四摄啦、戒定慧呀、种种事项，来这个嘞，光修，那么在这些事项上呢，离于这个喜乐，离于这个嘞，执取，那么这个是广修广行的般若波罗蜜，那就不是指一般单向啊、剖析精微，能够显见真实，皆是这个嘞，无自性空，在讲深般若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讲这个。那么广的部分呢，般若波罗蜜啊，那就是综合了四项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这个大所缘呢，就是已经离了能观所观相应的这个嘞界限，就是能观所观呐、观的事情呐、这个三轮体空三轮皆空在经义当中呢，就是般若经里面都有说那么综合起来呢，可以说是法性三昧，法性之三昧，那么比如说我们讲清遍一切处，还遍一切处，他们他这个相应的对象呢，那是青色啦、黄色啦，四相上的这个嘞唯一，然后成就了定。那么这里法性三昧呢，就依这个般若啦，依这个嘞道理啦，结合四相广修成就的定，成就的三昧，所以法性三昧，那么这个大所缘呢，是这样的形象呢，为菩萨六度行之成就，名为菩萨。未了之者，应作方便令了之。圣法未章，圣法未终，是未知当之根也。那么这个未知当之根呢，就是属于见道了，就是声闻义里面，二十二根呢，有一个就是未知当之根，那么见到以后呢，称为已知根，修行圆满，一声闻里面修行圆满就证了阿罗汉果，那就称为具知根，那么这个未知当之根呢，就是我们众生呢，从无始以来没有见过，没有证入，所以是未知。当知的话呢，学法学道理了，进行修行呢，真正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破除无明，见得真理，见得真实，就是当知。那么这里说这个菩萨六度啊，它是相应的六度行成就，就是名副其实了。六度行在实践没有成就，他只是发起那这样的大心，大心有情发了菩提心呢，从因位上称为菩萨，还不是名副其实的。那么等到见法性了，能够得法性三昧，通达无碍，那么这个呢，证入真实了，那紧接下来就是我刹那群吧。因为四谛一法之后，它是无见入圣者流。那么这里入圣者流呢，是大乘意，菩萨所修，菩萨所观，那么就是这个嘞，依般若波罗蜜，如果结合起来观修啊，禅定成就啦，能够做广的观，得总持性。那么就入法性流，就入法性流，那么这个是大所缘的一个嘞形象。那么后面呢， 还有这个一个总色，就是最后两句话，四训抉择分，下中上三品，那么听的时候啊，这些细节的东西呢，确实是很细致，有的部分呢，理解起来呀，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这个过程，才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到位。那么这里总的来说呢，就是四家行相应的小中大所缘，就是下中上三品相应的阐述。那么一共呢，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一共有12个内容，就是暖家行有3个，顶家行有3个，这个忍家行有3个，四第一法家行呢有3个，那么近次近次的转入殊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雷般若啦、能观啦、所观般若啦、以及所现世啦，统合为一，这个现前呢，呈现现前这个呢，真入，那么承受到这一个阶位了，他就会这个呢去向见到，那么像声闻里面来讲呢，跟这里的分别了、阐述了又不一样。声闻里面呢是这个相关深受心法四念处，那么深受心法四念处观到一定程度呢就成熟，那就是由别相念处进入总相念处，就是能够总观深受心法，总观深受心法以后，它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有政府烦恼的力量，就称为忍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进入这个顶，就是这个现前呢，由前面烦恼尽俗，由智慧尽俗啊，烦恼这个征服了，它达到一个就是不往后，不容易往后这样推的一个位置，那么到忍位的时候呢，它就跟道理相安顺了，那就是忍位。那么四第一法呢，就是说这个安顺成熟了，这个四第十六形象呢，观修相契，相应契，那么这个就进入见到位之前相，见到位的时候呢，就如实证取了，如实这个得见呢，那么就是十六刹那心哦，这个15心见到到出果相，到16心以后呢，那就是证到出果了，那就是出果了，那就是这个下三分节了，这个当中核心的也就是我见彻底的破除了，那么这个是声闻里面，那么这里大乘来说呢，菩萨这个四家行呢，大所缘、小所缘、中所缘呢，就是跨度更大一点，跨度更大，内容呢更多更详细，那么这个是总的来说，如是四家行道中，由是见到智火之前相，故名曰暖。由诸上根不被邪见所动，故曰顶。由灭恶求啊，不，由灭恶业所感生之恶趣，及于真空性远离部位，故曰忍。由是见道之清音，一切世间法中为最第一，故名是第一法也。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总的解以后，又对这个 南丁忍寺加行啊这个名义。再补充了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暖，前面讲了声闻一里面讲暖相呢，如火烧心嘛，智慧火呢烧烦恼心，有征服烦恼的作用。就像大乘，先由不了解般若空，确实啊了解又有个过程有点难度。然后呢经过学习了思维啊了解空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关注现象都以这个无自性空来对应思维观察。那么一思维观察到了，本来你在这个上面有停留有执着了，心里面就开始纠结缠绕，烦恼呢就续起发生，演变得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那么随这个正确的般若观呢，这本来如幻啊，本来就不实啊，不可得啦，何烦何恼何忧何愁呢，都是呢庸人自扰。所以这个心里面呢就安定下来，烦恼啊息，止息，虽然它灭除不了啊，它会止息，就像读金刚经里面，这个忍辱先人的时候啊，割离王割他手足嘛，一节一节割嘛，他做仙人的时候他不起嗔恨不起嗔恼，由般若观呢，这个割的事情，受割的这个嘞，自我，这个自身，这个对方的这个伤害都是因缘呈现呢，如幻不实啊，就是好像这个空花一样的，那么心里面怎么会随着这个呢起嗔恼啊，起嗔恨的对立呢，都不起嗔恨的对立。他就是依这样的呢究竟义智慧，照了了这个呢妄想，慧观发生烦恼而不起。那我们初学了解不到声味的时候呢，这个作用不明显，就是说你的空啊是架构在心理意识上的一个空，等到事情一临头的时候呢，你还是剩了一个尾巴在，这个就空不了了，烦恼就跟呢这个膨胀起来呀，作对呀，然后又彷徨一阵子，彷徨一阵子以后又再想明白了呢，那也就息了，要还是想不明白呢，又梗在心里面，还是会随着这个原来的习气，像前面讲这个忍的这个众所缘一样的，就是由自我之观嘛，起了清净嘛，那么起了清净呢又住清净相，好像你已经是进步了一点点，实际上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没进步，就像我们讲修世间前行的资粮哦，积累很多福报很多善行一样的，这些资粮呢善行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开智慧啊断烦恼啊，可是你还因为这些善行的事情呢，跟人计较啊，或者找人一些这个长短议论啊起了烦恼啊，那不就是跟初始的愿呢相反掉了，不相信不相合。那么这个观慧成熟啊，顺着发展到暖相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自火之前相，自火之前相，这个烦恼心呢、被焚烧，它不容易这个嘞滋长，如果有这样的相貌，那就说明呢你这个观修啊进入暖相了。那如果你的光行它不解决问题，烦恼还炽盛，那就要检讨了，那就要检查了，所以这个是有特征的，有这个呢相应的这个影响作用，起了相应影响作用呢，那这个就是暖相现起了嘛，能够有正负烦恼嘛， 那么我们思维不透彻了，然后思维透彻了以后不相信思维呀，你就心里面呢随着无明烦恼为影，各种差别烦恼心来作用，那么你相应就起不了对治烦恼的力量，那起不到这种力量呢，那就被烦恼所驱了，被烦恼所服了。如果是你寻的这个观的时候，它确实就像我们在讲更容易理解的一点，这个基础观，比如说不净相。不净相呢，你要观它的基本特征啊，它的可厌化啊，它的实际上就是如此啊。那么当你这个观的时候，它就有这个嘞消解调伏预烦恼的力量。只要这样观的时候它就起了。那么如果从色界跟欲界的这个明显差别来讲呢，那此生呢是九孔流失不净啊，这个呢不可乐之身，那么到色界以上呢都不存在这种缺陷了，那清净微妙之身，那么它就有这个呢调伏的力量。那么这个就是暖相的特征。这个顶相呢，由诸上根不被邪见所动，故曰顶。就是上根进一步成熟啊，那我们讲上根呢就是加行嘛，加行成熟就是上根这个升起了，具备了。那么种种邪见呢不能够为扰动，就是相似见呢，种种这个错误的认知啦，那么都会随着正观的这个升起一一的这个隐伏，就是发死不了这个力量了，起不了这个作用了，那么这个就是顶上根，顶上根，那么这个由灭恶业所感生之恶趣，这里讲这个忍的作用呢，它相应是什么呢？能够灭恶业所感之恶趣，就不与恶业相应。这个下三恶道呢，一个是有恶业，三恶道的恶业，另外一个呢就是烦恼增上，先引发这些。就像这个播种的时候，虽然播下去了，季节不到呢它不成熟的，它也不发芽也不开花结果。比如说你冬天呢大雪天你播夏天的种子了，播了它不行的，它就不会出生，出生不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是说这个观会成熟到忍位，细心细念相续，都是以慧为一，不与烦恼为伍，不滋润恶业的这个呢发起，决定不生恶趣。那么像基本义里面讲这个释迦行也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暖鼻之涅槃啊，忍不多恶趣啊，那生起了暖相，因为它是智慧火发之前相嘛，已经有征服烦恼的作用了嘛，所以这个往后它继续上根相续，那就被正圣流入圣位得涅槃，那么到了忍位呢都不堕三恶趣，不堕三恶道，那么我们讲出果不堕三恶道呢，它是决定，就是它见到的决定性，就是不堕三恶道，那么这里讲不堕三恶道，它是引发力量，有了一个嘞防止的作用，那么它这个引发点呢，要远一点，那么这个见到以后呢，这个对峙点呢，它是呢更近更彻底一点，所以见圣道以后不堕恶道就这样的。因为他一起的时候他已经 这个智慧呢成就了嘛，无漏慧的力量呢就发生了嘛。那么这里还属于是有漏慧，没有见到之前呢不生有漏，不生无漏慧啊。从观的内容上来讲是观无漏，为去向，所以因缘观、空性观、无我观、无可得观。那么从观的本身来讲呢，它是细微流注，这个对字呢作用呢转加强大，心里面的这个起的念呢，起心动念呢，都是与道相应，与理相应，而不是与烦恼杂染呢这些呢相应的。所以这个呢灭这个感生恶业，这个感生的恶趣，基于这个真空性远离部位。真空性呢就是真理啦，实相啦，无自性空啊，能够相应升起欢喜，远离部位，没有恐惧。那么在讲上根做对比的时候，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如果是初发初起啊，他初闻这个般若空呢，心生怖畏，产生恐惧心理。基本义当中声闻教法，这个没有熏发善根深厚的，一听到无我了，他就害怕了，恐惧了，坚持要有一个我，这个我才能够做主啊，才能够承担呐、啊，这个生死轮回才有一个衔接了。不然的话呢，他觉得找不到益处，找不到归处，这个心里面呢就恐惧。那般若空呢，洞观一切法了，皆无可得了，究竟离于这个呢实有，都是虚妄，都不真实。那么初修初观呢，对于这个道理呢，他会产生恐惧。到忍位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呢离了这个恐惧的心理了。这个是忍。忍的直接意思就是安顺的意思。它是跟这个理呀、相顺相合。那比如说声闻里面为什么他到忍位他这个离声闻观我空的恐惧，那么这里的话，大乘的观般若，观法空啊，离这个恐惧，就是如实洞察了，这个思维在思维呀、从本以来呀、这个我啦，它就不存在，它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错知错觉，在这个动态的身心上，觉得有那么回事。觉得有那么个存在，好像很有作用，很真实，实际上呢从来就不存在。那么般若空呢，观见诸法啊都是无所得啦，观见诸法啦都非实有啊，如幻如化啦。初期的时候呢不理解不通达，一样的也是会觉得说这个太有距离了，世间的种种事情有影响，种种物象呢被见闻觉知，哪里是不存在呢？就存在吗？这个吃饭没有吃到肚子饿了，天气太热了，这个汗流浃背呀、不舒服了，都是这个类存在，都是这个真实，哪里会是如幻呢？不真实了。所以就会跟这个呢空相应的道理啊有距离感。那么经过如理的思维那么这个正向的一个先期入呢，那就是深观般若。就像学这个中论啊这些哦。广的话呢就是这里讲这个四加行。观的时候这个见智成熟，由观所缘，通达于这个观心的本身。观心的本身在理上的这个境次的这个辗转殊胜， 那么这个是管的部分的一个类，这个观修。那么随着这个观修的成熟了，到忍位的时候呢，是与这个空的道理相安顺，它确确实实如此，从来就没有过一点点真实性。你在诸法当中，诸相当中，你去周遍寻觅，你能够寻觅到丝毫的自信吗？你能够寻觅到丝毫的体性吗？那寻觅不到，一样也找不到，因果力然，事相枉然的显现，就像空花雪月，就像阳焰，就像灯焰的相续，你完全找不到。对应起来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呢，它就不会有这个来违背，所以心里安顺。那么烦恼呢，就更加少了，才会从引发三恶去业往恶去的这个呢力量呢起不来，就是已经呢洞察到很细微的一个呢状态。那么这个是忍，由是见道之清音，一切世间法中最为第一，就是第一法的定义啊，就是这样来的。他是无见就转入见道，所以只要到了四第一法，不用说了，就知道是要见道了，这个要决定了。而且这个加行啊，实际上来讲，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它的跨越性，它是用我们现代化讲就是加速度的。前面呢越宽，越往后就越窄，等到四第一法呢就更窄了，它只有一见。就是一个刹那，就是无见啊！这个四谛法一成熟啊，那么马上就接到了什么？到见道，它是一个嘞，越往后啊，这个观修啊、观行呐、这个变化呢，越迅猛、越急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它是见道之清音。因为见到以后就决定了差异了，因为见到就是圣了，没有见到呢是凡了，所以它是什么凡圣之格。像这个大毗婆娑论里面呢，它这个第一品当中主要就是讲是第一法，然后呢就是林林总总呢很多这个概念上呢细节上来讨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究竟差在哪里。四第一法的时候，这个就无见转入见道嘛，那么它所呈现所具备呢，那么就前面这个忍位的时候啊，与空性真理啊相安顺，那么在前面讲这个大所缘，就是四第一法小所缘、中所缘、大所缘就讲到了，就是这个嘞，离系论呢、啊。这个离无生离自共啊，那么对观行的事理究竟融合，那么就是四第一法所缘相，四第一法所缘相，那么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它决定就趋向于见到了嘛，不在这个能所上。相对上，相对这个取着上，更有的停留，没有的停留，那么从善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是世间法当中最为第一，最为第一。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三观义里面来讲呢，就是说有未到地定以上就可以了，就可以见圣道，这个是基础。那么最高最高呢，就是到无有所出定，非非想出定呢，这个定的力量太强，光会不发起来，所以不在那个地方呢见到，未到地定以上，无有所出定以下，就是包括无有所出定，都可以发挥这个呢见圣道入圣流，那么这个就不是。 光以他的定来决定，而是以他什么？以他的慧来决定的，就是以光慧来决定。所以像慧写陀阿罗汉呢，他可能三界的烦恼断，但是他只依味道地定就行了，那么就是他的光啊，对于这个事相呢，依这个无漏慧真理了，就是见到以后啊，进一步观察清净，那么得入这个类声闻极果，证得有余涅槃，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大乘呢，菩萨呢，他是九修啊、九行呢、广作饶益呢，那么就是说还有定上的成就，那么到终极的时候是法性三昧啊，那就是依法性为总摄，起了相应的这个光慧，那就是以究竟般若观呢、来通达来显示，那么成就呢，这个是第一法，那么这个是揭示了四加行的内容。下面这一部分呢也是比较要复杂一点的，那就是解释分别。前面呢是解释四加行南经忍四第一法，这个分别呢在佛法学习当中呢很多时候都会提到过，稍微有点认识概念之后就说你这个分别心太重了，你这个分别太多了，就用在这个词语吧，那么到底是什么分别呢？分别在瑜伽系里面具体的来讲做了呢明确定义，就是有能所爱取就称为分别，就是有能取有所取，能取是心啊，所取是境啊，心境相对啊，心境相对的存在呢就是二元对立，那么这个就是心识这个现影，我们种种心识啊，种种呢这个呢想的内容呢它就生起来了嘛，你一想你就有想的事，你不想呢这个事它都不行，所以它这个是二者相应。那么究竟通达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对于这个事相是不是如实观如实通达它这个现眼分别的问题。你如果是如实通达了，那你就不会在这个上面起执着起停留，以它为究竟，你就离二分别，离分别入如实观，升起如实智，那就不落分别性，证入真实，智慧所显，智慧所见，如实之见，所以这个基本义当中呢，分别的意思呢就是爱取的意思，就是有能取有所取，那么在观修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从这个分别意识，从这个分别境界里面跨越出来，那你就看你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思维状态里面是不是还在取着这个模式，你还在取这个模式啦，那你就是凡夫境界不入圣流，我们讲有没有分别心，你不想的时候也是有分别心，你想的时候也是有分别心，你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打转转，你不要以为说我什么都不想了，我什么都空掉了，你的空在哪里，你怎么还知道你空了呢？那你知道你空了，这个就是空之相，然后你有这个认识就是空之想，所以就是空的分别。那么我们一般这个生活状态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就是现象分别，也是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呢是要超越的，那么以瑜伽系的角度上来讲呢， 你能够离分别就进真实了吗？就入圣流吧，智慧光就现起来了嘛。那就怕你达不到，还堕在这个相对事项这里面。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细节也归纳了，所以这个是结合这个般若大经的，它是一个本母的形式，纲要的形式。那么就是具体的一些事项现象都跟这个道理啊相综合在一起，所以就讲了更具体一些。那么这里就是有九种分别，能分别有九种，所分别也有九种。那么对应来讲呢，所呢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先讲所。能的话呢比较细一点，就后讲能。那么为什么讲完这个四加行然后就讲这个分别的问题呢？这个是相关联的。这个前面讲所缘啦、形象啦，那我们还要一些时间呢去反复综合起来，你就更好的被理解。这个四加行呢它这个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成熟，到最后才是这个嘞四第一法啦，无间的进大所缘呢，进入这个见道啊，它是这样的分别的。先诵说这个诵，有所依对治，二所取分别，由于运等别，彼各有九种，有实有假有。能取一分二，自在我等体，运等意义耳。那先说这个诵的基本意，然后呢再讲细致。前面这个四加行的时候内容太多了，所以就只有见次的一个介绍，然后就结合起来再讲。不然的话我们都分不清楚它到底哪一段是中，哪一段是大，哪一段是小。那么这里能分别所分别九种，这个内容呢要比前面呢简略一点，就是说有所依对治，所依对治就是观修所对治，对治分别心，对治分别念。那么这个对治分别呢又分两种，就是二所取分别，就是能取分别所取分别两种。那么这个能取所取啊分了二分之后，那二分之后呢又二分，就是所取二分，能取二分，就是所取由于运等别，彼各有九种。运等就是等了很多了，就运出界三科嘛，五运十二住十八界嘛，这些基本概念基本法相嘛。那么这个所取的话呢，有余，余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圣了，余就是凡夫嘛，圣呢就是圣人嘛，运呢就是运出界的这些了嘛。那么余是什么？余是染污，圣呢是圣，是清净。那么这个运等等的所立呢，凡夫见染污，圣者呢正真实清净。所以这个所取就分清净所取、染污所取。清净所取呢有九种，染污所取呢有九种。所以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这个能取的话呢也是二分，那么这个二分呢有实有假有，就是实有一分假有一分，就是能取啊，能取就是我啦、主体啊、作者啦、师父啦。那么一者呢就是谁与凡夫戏论不知，认为实有我者，那么有九种。 那么另外圣流正入呢，清净所显呢，那些师父等等都是什么，都是假立的，都是假有的。那么这个假有的呢也是有假种，也是有九种，所以实质上来讲呢，就是有36种吧，细节来讲。那么下面呢就这个解释一下。分别有二，为所取分别与能取分别。就是分别，什么叫分别呢？能取所取，就是能所的意思，简略的两个字呢就是能所。再细节一点来讲呢，就是能取所取。取的话就是取着的意思啊，执着的意思了。那我们讲说要超越这个主观啊客观呢，不是那么容易超越。我们一摄入的时候呢就分成了两节。主观是一，能观这个客观是一，就是客观就是所嘛，主观呢就是能嘛，所以有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孤立的存在呢，独立的分开来，没有办法，它是一个呢仿佛状态的心识心意识必然所起的模式。因为无始以来就是戏论颠倒啊，取着了嘛，实质是分别嘛，不能够为如实的观待因缘啦，如实的观待事实啦，那么契入到因缘的事实的时候，能取不成立，所取也不成立，能所都不成立，它都是一个虚假分别的，所以称为分别。那么所取中有二，依杂染是为所依者，即依彼对治者，就是所取的范围呢又可以分两重，就是两类。一类呢就是依杂染是为所依，杂染是就是生死杂染嘛，惑业苦嘛，三界轮回呀，生死相续，这个是杂染事。杂染事这个生命本身来讲呢，就是五蕴呐、身心呐、这个存在呀。那么即一比对治者，一比对治，依这个杂染对治，对治什么呢？对治杂染嘛。那离了杂染呢，就没有对治了。有这个杂染呢，就有对治。对治就是对治清净，离了杂染，从声闻基本意这个发起心啊，都是这样的嘛，要离杂染得清净，要灭贪嗔痴，得戒定慧，升起戒定慧啊，如是之见呢就清净了，那就对治了嘛，那就比手对治了。彼二之中又各有九种，未有缘愚门无明等，及缘运等各有差别，故就是别之中呢又各有九种，那就是这个染物九种，彼对之清净九种。那么这个染污九种的话呢，它是怎么起来的啦？由缘愚门无明，愚门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智慧未开呀，懵懵懂懂的，不见真实啊，不懂道理啊，还以为是真实的啦，还以为是智慧的啦，不以为愚啊，就是愚门，这无明呢是十二缘起里面讲无明缘心行缘时髦啊，那么这个就是不见真实，没有智慧的意思，心里黑暗的意思，这无明，那么这些的话呢， 相应四相上就是蕴处界，发起本身呢是无明烦恼啊这些了，结合四相上来讲是五蕴十二处啊这些了，这个有九，那么出之九种为染污种集，缘染污无明，种苦为缘有漏色等诸蕴，此缘苦集总体为二。那么这个出之九种当中呢，这个最开始的两种，那么一个的话呢，就是总的说这个染污无明，那么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呀，这个我所见，然后硬币遮挡然后遮挡了、没有不是硬币啊，然后遮挡一切事项的这个真实情况，在这些种种事项上来讲呢，都起我所想，然后引发贪嗔这些烦恼，本身起这个颠倒想呢是痴心嘛，然后痴心的基础呢有贪嗔，贪嗔痴烦恼都这样生起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不知真实，也是一切烦恼染污的所依。我们所有烦恼都从无明开始，所以要到烦恼就是要破无明，这个是修行呢得智慧的这个究竟根本，如果你不观因缘，不了解无我，不能够深度的破除这个实质细论，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这个出生死，断烦恼生智慧，所以这个是一切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种种烦恼的根源，就是内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都是被这个嘞染污所遮蔽了，所蒙蔽了，你好像见得真切，好像见得真实了，实则不然，它已经有一个底层的涂抹，障碍了真实现象的这个来显示，在一般的这个比方当中呢，就好像戴着一个有色眼镜看世界，随他看到哪里都被他这个眼睛的颜色了，眼镜片的颜色了，这个来遮挡了一层，都着了这个色，都一样的，不能够跟这个事物本身呢，直接对应起来，有落差，有涂抹，不符合，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一个，那么总苦为缘有漏色等诸蕴，此缘苦集总体为二。那么这个染污无明呢，总集呢，它是这个集的总体。那么这个有漏色等诸蕴，有漏色等诸蕴呢，就是有漏的生死蕴，就是我们有取着这个凡夫身呢，它相应的色受想行识，这个属于呢苦的总集。那么无明呢属于染污的总集，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呢，一个是苦的总集，一个是集的总集，就我们讲四圣谛嘛，就苦谛集谛嘛，苦谛呢是对苦的认识，集谛是对集的认识。那么苦谛当中呢，它有个鉴别啊，有个界限，我们讲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它指的是有漏运，有漏运，有漏运。为什么有漏运呢？就是未见真实，未出生死，烦恼造业，生死流啊，飘溺啊，投出投没了，不究竟的，没有办法自在，没有办法自主。所以这样的有漏之身，有漏之运，是不是苦啊？全部都是苦的。那么总集的染污呢，就是无明为根本一，包括随烦恼这些一切发起业行啊，这个飘溺生死的，那么这个就是染污总集，也就是集的总体。执着名色为爱着邪集，执着名色为爱着邪果，贪着断肠二边为爱邪所知，与染尽法不知取舍，未缘不信，于住圣道不永汉住，未缘懈怠，此缘别烦恼为是。那么这个未缘别烦恼为是啊，就是指的四种这个染污所知，这个缘别烦恼嘛，那么就是种种烦恼的意思。这里分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呢？执着名色，他对于名色呢起贪着，所以这个呢，心里面呢遍计为实有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爱着邪果，贪着断肠二边为爱邪所知，前面是爱着邪果嘛，就是名色等等即为真实，所以以此为一，遍计为实有，以这个建立中心呢，建立著作点呢，是这个觉得是五月生呢，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存在，就是他的生命存在，就是爱着邪果，那么贪着这个断肠二边呢，就是爱邪所知，就是染污的所知，他不知真实了，不知生灭因缘相续了，非当非常了，心里面呢有二边见，执着常见，执着边见。常见的话就是认为这个身中呢有一这个类存在，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常以此为一啊，这个是很常见。那断见呢，他认为说这个人死了就没有了，一灭永灭，非有可得，那这个就是呢断见，那么就是这个呢爱邪所知，爱邪所知，与染尽法不知取舍，未缘不信，那么这个就是不信染污，对于染污法，对于清净法，他不能够为如实的了知，知道什么是清净法，知道什么是染污法，这个取着色身香味触啦，产生他缘分别，追求后续后有，或者是执为这个神造等等之论，那么这些呢也是染污法，那么如实之见呢， 生灭五蕴呢、啊，生死相续啦、啊，离断尘见啦、啊、这些了、啊，那么这个是依正见所显，就是这个类清净法，那么经过了解学习之后啊，他能够如实的取舍分别，对于正确的升起信心，有决定，那心里面彷徨啦、啊、犹豫啦、啊。或者是起颠倒啊，那么都为邪见所吸附了，信心呢生不起来，不得圣解，没有决定，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也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第五个，这个呢染污分别，那么第四个，也就是第六个，余诸圣道不永憾住，未缘懈怠，就是信见不争，就是没有于这个圣道啊，升起深刻信心，升起决定出离，有善法欲，有修行的意愿求愿，那么。他虽然可能知道一分呢，可能知道一些了，但是呢不求圣解了，也不决定了，那就在这个拖延，在彷徨，那么这个就引发了懈怠，就是未缘懈怠，前面是缘不信嘛，缘不信呢就是会起取舍分别不见呢，那么这里呢懈怠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呢善法正法呢没有这个勇猛心，不策励自己啊，这个呢往前呢努力，那么这个是此别缘烦恼事，那么就是有四个了，加上前面两个呢就一共有六个了，有六个，那么就还有三个，有漏十月逼迫中容三受，诸受所依，未有漏之他等，知受为苦性，由此厌离，引发清净等，缘彼执为实有受用，是缘别苦为三。那么这个呢缘别苦为三，就是苦的差异性，那么有三个染污所致，那么这个苦的三种是什么呢，就是十月，就是舒适的意思，那么这个逼迫呢就是痛苦的意思，不舒服的意思，难受，中容呢就是中心的，没有感觉他在，在不在都无所谓，就是一般的，那么翻转过来呀，深受心法当中，直接对应就是三受嘛，就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么这个三受呢是有漏受，佛法里面呢出离清净呢，那就是离系的受。清净受、无漏受，所以这个无漏慧呀、为引发的，那么没有出这个生死、烦恼染污的状态里面来讲呢，都在三受当中，有漏三受，那么有漏三受对于这个所缘的这个净善呢忘失道念，不这个来精进，这个就是求安逸了，修行，不这个来起正念呢，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自受为苦性，由此引发。 由此厌离，引发清净，他没有起，这个就缘起呀，执为实有受用，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有这个呢，实有我，与这个道呢，这个呢纷争，那么就是觉得这个他所知的，他所这个呢了解的，是殊胜，某个说呢，是不殊胜，由这个呢起纷争，这个是第八个，第九个呢，就是依这个清净呢，执为受用，就是享受这个清净，所以修行呢，你要追求清净呢，也不见得对，如果从执着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又是错掉了。所以有的人呢就走极端呢，一味追求清净呢，这里吵了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这个人还多了要到深山里面去，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那个才好修行，他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偏曲。那么从发出离精进策发心来讲呢，是少事少因缘呢，策发自己这个观修，而不是说离了这个喧闹啊，来取相应的境界。那么一取相应的境界为清净啊，为安然的这个类受用呢，他还是多在这个有漏三受当中，所以这个随有漏三受，他能够发起厌离，那么就是起道念了。不发起厌离呢，那么他就是妄识道念。那么随这个我执啊，这个实有的这个执着了，他会与种种呢对比来产生这个斗争，产生争论。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他对于所取的这个有漏之受，这个认为清净呢，在这个当中呢，不能够真实的离苦，而是求乐避苦，以为可以从这样呢，脱离苦，远离苦，那么这个就是染污相应的这个类事情，就是由这个三受所起，会有这个三个，会有这个三个，那加上前面六个呢，那么就是所知的啦，这个染污所取分别呢，一共有九种，那么这样很细节化讲所取有哪些，讲到这个无明呢，讲到这个有漏苦蕴所取啊，讲到这个爱作邪果，这个着于名色啦，这个与所知的邪所之上的这个爱着呢是断缠啦，不知不善取舍，这个进不进法啦，不于这个善法的勇猛，那么依这个三受呢所取啦，执清取清净啦，取受用呢，这个执着比较啦，还有呢就是这个被这个三受啊所当然，那么这就一共呢是九种所取分别，